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看昨天我们谈到第十一页，谈到第十一页有谈到这个不见好手，不生高下，不做取舍退步，把无好手离诸强固，把无高下等法性固，所以离诸相等法性，就是平等法性都一样，这个才叫解脱，这才叫处理。所以所佛法的道理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啊，即便是声闻法谈到解脱啊，一定有这份味，没有这份味道不可能谈说明为解脱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修行的一个所有修行的一个核心意义。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我们来审视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修行，你就可以看出你自己本身在这个法的修持上，在于对于佛法的认知跟实践上，你的距离是在哪里，它一定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一个核心的讲，佛法的核心讲。我们现在不能离开我刚才要上课之前其实也动了一个念头，因为这个念头其实已经也在很多地方也都有说明过我们现在一直退缩就是说，哎呀，大家积个缘然后有不可思议功德就是都往这边去打，不能直接进去真实功德，所以变成一直用方便再方便，退缩再退缩没错，所有的佛法当你有因缘在经典里面都有这个道理，你可能见到了，你可能听到了这间接的都有很大功德。但那我问你，那你哪时候准备真实修？这些是修行没错，但你整到哪时候才会准备有走入到一个道理，就是实际上以你的智慧放下这些执着，而不是光只是源于四相的修行，期待的一种冥冥中的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的加持，一直停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底下，然后不懂得积极的去问法到底是如何，那我在修行上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应该尽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当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苦逼所有的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佛教，绝大部分的这个佛教离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味道很多远，是我们可以在这种见我的意思就是在佛法的方便性该修的这些资粮很多地方都有，但问题真正去向这个地方，就是我今天如果即便我就修方便，我今天是直接修定修慧，那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积极的意图我要入这个？因为也许大家会认为有，可是我总觉得没有，我总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那个，我总觉得我也许我们也在修学，也在听闻，也在修，但那个很明确的想要我常讲的就是一个目标跟一个方法，我有这个目标也不能说没有，有这个方法我也有这个方法，但这个方法跟这个目标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而且我不在乎，我只是照着方法修就对了。我并不是很清楚这个方法是要达到目标，有时候我们甚至连这个目标都已经不见了。那普遍来讲，就是并不是很积极的敢于去承担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谈，我们大概一个结个缘，大致结个缘，有多少人可以在线下就是做这样的思考？感应正修行的责任就在我现前一念的承担，我相信还是少。可见这种习性，这个风气啊，这个风，我讲的所谓风气，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来普遍整个大环境，佛教学修学的环境是期待他力比较多，期待他力比较多。那甚至有时候我们更好一点的人，他会积极想要如何来调整自己身心，可是他的修学跟他这样一个法空的，我说这个法空不是光菩萨道，解脱道、声闻法都会有这一份啊，只是究不究竟这样的呀，一定会有。还向首相解脱会这样，但我们很少看到有人透过种种的修行准备这导入这个地方。那我们经常是依赖着方法，依赖着一个目标，让他来接引我，让我自然走向解脱。我不敢由自己起我的智慧舍下这些分别，很少，是不容易，不容易敢接，不但敢去把它承担起来。但问题是，那你这时候不担，你哪时候啊？下辈子。我告诉你啊，什么叫下辈子？这都是一个很模糊的而且很危险的想法。因为当你用这种期待的时候，不敢去承担，因为轮回正因为妄想才叫轮回，而你现在不敢直接的去破这个妄想，所以你期待来世，其实你的来世未必是能把握的。你现在不管怎么样，你应该慢慢走向更亲近的、更就近的、更解脱的，这才可以期待你的来世更好。这个来世不是用世间法来决定，即使世间法六道的差别也是看，虽然不是六道的差别都还在三界里面，虽然没解脱，但六道之所以有差别，其实也是业顺随顺法性的业三道，业逆法性的是恶道。所以不管你哪时候，你现在不开始随分的远离对境界的执着，那因为记这个原基本上这个原则，那世间法有时候佛法善法没有讲得很清楚，不是很讲，就是你听不懂，所以跟你讲说要修善哦，修善会得善果。其实修善之为善，善的根本定义、根本的理由，它的原则还是因为它比较随顺法性，它比较随顺法性才叫善。究竟根本善是直接跟实相相应，这叫做根本善。所以我讲说，不管任何法，其实走到这里，你现在一直在等来世，我不适合，我不适合，你哪说、啊、你继续蹉跎，恐怕等到你所谓的来世再来的时候，你已经在其他道不知道走多久了，再回头可能会比现在更糟糕，有没有可能？有。你现在即便种下种子，但因缘不成熟，所以不容易起现行。你要等哪时候？很难等，很难等。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有这样很强烈的意图，好好掌握，然后死死就在现前当中去观察啊？因为这个整个核心的修行意义都在这里。假如我们现在还怎么样，还努力修学佛法，很努力，但是见好是好，见丑是丑，见高是高，见下是下，到底是修还不修啊？是你依然还取还舍，你不敢移，就是一个对法认不真，再过来你也没那个气魄去顶戴奉行退缩。所以这里面来讲啊，你看啊，法有时候你会谈到说离诸相，好， 这不但是我们之前谈了，因为前面有谈离诸相是根本，好，等法性是根本，但不但是世俗地如此，连第一地也如此，世间法如此，出世间法如此，所以看待佛法是如此，看待世间法如此，前后贯彻彻头尾都是如此态度，必须要依此处无法性啊，离诸相，以修道的解脱道也是离诸相。你看能信得很彻底啊！啊，有时候我们在不可爱的东西容易离诸相，但反过来对可爱的东西，所谓圣道不离诸相，是。我们这样想说，离世间诸相都已经很难的，但你的认知就是表示怎么样？不通透，不彻底。在《宝积经》里面有一个话就说哈，因为《宝积经》有一位大哥就问了，为什么一性自空？为什么佛教能观空？那就已经空了，为什么还要观空？实际上没错，这样的问法就。法本空，因为在宝积经里讲说法本空，所以从来不是你把它空掉了，你修行不是把法空掉，把烦恼空掉，不是烦恼本空的，所以不要以为你灭烦恼，灭烦恼是就比较不了义的地方才说的，叫做灭烦恼，因为烦恼不用你灭，烦恼本来空的，所以当你在以更就近的道理上位置来谈，当你想起一个心想要灭烦恼的时候，其实是烦恼。那么像我们现在要不要灭烦恼，你就灭吧。但如果你了解你今天依着这个经典的道理，不是灭烦恼，是观烦恼性空，这才叫灭烦恼。观烦恼性空才叫灭烦恼，不是另取有烦恼我去断烦恼，不是这样。所以他一直谈的是法本空，他说今年呢，如言一切性自空，复以观空得解脱。你也怀疑说，既然我已经如来已经说性空，你也怀疑说那性空为什么要观空？没错，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性本空，所以我要你观空，要以空观空，因为能观的也空，也就是说你现在啊以为你在观啊，其实连你能观的本身也都空，所以我们不过是以空观空啊。那为什么以空观空？空对空根本不需要观，因为你颠倒，才以空观空。本来你跟空等一位的，这里面后头有同样的一句话，也有一句话同样的，就是你是这个。文殊师利，如得无碍是乎？文殊师利言：我即无碍，因何以无碍而得无碍？有没有道理？很彻底吧？你有没有得无碍之？我为什么还要得无碍？我就无碍了，还要得无碍？你求不求解脱？我解脱了，我为什么还要得解脱？像我们这样如果讲这句话，就是狂妄。但实际上，当你真正了解佛法，你本来就是应该这样说：我本解脱，何来再求解脱？那不知道的人讲这句话叫狂妄，知道的人不过是讲实际话：我本是解脱，何来另求解脱？他讲说：如言一切性自空，复以观空得解脱。颠倒愚痴无智者啊，颠倒愚痴的无智者啊，不能了知体性空，不能了解。从以妄想分别生，虚妄攀缘故被缚。就是说，从以妄想分别生，虚妄攀缘啊，才被绑。谁绑着你？你虚妄分别。未化如是众生故，善事所以性非有啊。为度化这人，我才跟你讲要观空。其实观空是对愚痴者。才另外再起一个能观所观，那观到最后也不过是本来的相而已，并不是怎么样，并不是本不空观成空啊。所以他讲说，那本来空为什么还要观？您说本来空就不要观， 所以你观空也不是立德的空，也不是本来有把它观空。你如果本来有把它观空，才要观空嘛。所以他很疑惑说：“啊，本来空了，我为什么要观空？”可是本来空，你不懂。所以你不懂，你不过在找寻法的原来相而已啊！你把法的原来相给找回来而已啊！所以我就一句话，还是讲：如何啊？诸法如何还他如何？他该如何的还他如何？你不用跟他争执，这就叫解脱。不劳你那么辛苦，简单来讲，修行很辛苦，所有辛苦都是你自己加上去的。你为什么辛苦？你不甘愿啊，你不甘愿麻烦的呀。你之所以修行，为什么障碍重重？你障碍你自己啊，本空啊。所以修行障碍多不多，少不少，看你自己了。你也可以很快跳得很快，你也可以障碍重重，为什么？就看你，因为你妄，从你妄想分别生，虚妄攀缘，执他为真，然后还被绑着。为了度这些众生，我才跟他讲说要还性为有啊。所以你看到、啊、我修般若的人，法无好丑离诸相，法啊、就法无好丑离诸相，法无高下等法性，因为都等，所以等的话就无高下啊。那好丑是就相来讲，好丑就相，可是离诸相所以没有好丑。高下是就位置高低，可是平等所以没高下。好，你如何用这样的很实际的心去跟他相应？好，哎，对不对？好，法无取舍，住实际故，是修般若波罗蜜。那什么叫实际呢？这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实际者以法性为实，正故为基。好，就说什么叫实际觉？法性就是我刚才讲的，原来的就是如何，如何就是如何，法性如何，我没有说它定位是什么性，我现在没有讲，就是法实际的意思就是它如何就是如何。好，正得法性的才叫基，即就是跟他到了，到配合了，啊，接触到了。所以另外大师兄讲呢，善入法性是为实际，善入法性就是能知道到底是什么。所以佛法里面在一直在强调，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佛只是在接引，佛不是佛在决定真理，佛是把真理告诉你，但不是佛来决定什么。真理是被认知的，不是被创出来的，被创出来的。所以佛由他所证的告诉你，这样才能证得真理。所以佛教其实是相当相当客观，是相当相当，因为他必须法如何，我还他法如何嘛。法无取舍，住实际故，一切都住在法性，就是他如何啊、所以说在修般若波罗蜜的人，他只是如实观照，只是如实观照，所以他没有这些种种的相，是修般若波罗蜜。我告文殊师利，是诸法，是诸佛法得不胜夫啊！这些佛法，那这样讲的话有没有很殊胜啊？殊不殊胜？佛法殊不殊胜啊？在227讲到，以诸法中不得，这里面文殊师利言：我不见诸法有甚如相，如来自觉一切法空，是可证之。其实这句话就讲说，以诸法中不得甚劣，因为我们经常讲说，佛法是世间法中最为殊胜，对不对？现在这个空义已经是什么？当我在接引你一直向上的时候，到最后你终究必须要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已经舍非法，现在是法上应舍，法也当舍。所以对一个中间过程资粮不具足的，我们很少讲后头的地方，这样讲它变成没头皮， 那如果已经踩上去的，我就要告诉你，啊，船上，由此只船到彼岸，到了彼岸，船留在岸边就好，你不用把它带上去，是不是？你要懂得能者。现在我们注意，像现在的现象里面，我们很容易，我们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法，但我们又信受佛法。所以我们只知道一味，我们要越恭敬，越不要去改变它最好，是不是？这就是这种心情啊。那有时候对某些道理啊，强调的越讲越严格越好，越细微越好，什么都好，这个表示你那个忠诚不二的精神最好。其实那个笨，但对初学来讲不能这样说。因为你不要以为你表现忠诚才是要忠诚，因为真正的忠诚是他如何还他如何。结果当你一味在坚持，一直在强调这个，但不了解佛法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没错，他的确也接引你，但当他接引你到最后，你因为你一直用这样的态度，把它成为佛法，佛法把它成障碍。当然佛法其实不会成障碍，是你指的佛法成障碍。所以我说那个天台智者大师的那个态度，他们天台中的这种讲法其实很有意思，就像仪轨啊，仪轨对初学者是不是有重要？要，但对久学者仪轨不能这样啊。仪轨本身它有辅助修行，但它也有障碍修行，它也障碍修行。那对初学的身心尚不得安稳者，要不要仪轨？有的人他认为说我不需要，其实那是放逸，那是放逸。他以为他不要，他假如一个人认为我仪轨不要，那你就看出他的身心经常守持得住，这个不需要仪轨。假如你的身心经常随境在转的时候，不得自在，起起伏伏，你哪不需要仪轨？当然需要仪轨。所以当你的身心守持住的时候，就不需要由仪轨来动摇你的心，这时候就不需要。那你现在要不要？你当然要。那你要他是不是因为他必然有，一定是要？要不是，是因为此时因缘，此生彼生，此颠倒众生尚不得安稳，故需要彼法来受摄他。当你心安定的话，此要当舍，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般若态度来面对佛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不修行的我们也苦恼，很坚持一定要这样修的也很苦恼，为什么？哦，功未尊家，你若无修，你也没功，那上辈子卖修，我无讲我对哦，那这还好说话了啊。那你跟他讲说这个错的时候，他又很用功的说，就麻烦。他说是你不修，我这个才对。因为他很用功，他坚持，他这个态度对，但其实他坚持的是他认知的佛法，不是真佛法。他用他固执的心障碍了自己。所以很多人修学佛法，你会发觉有的人很放逸，很快乐，放逸也快乐，不过这个放逸的快乐后头会苦。那有的人修学修得很辛苦，很辛苦，但不快乐，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心安自在的味道。为什么？他被佛法绑住，他被他自己认为的佛法绑住。所以一路修行难得发心，难得发心，因为不相应，就是这样啊。所以佛法殊不殊胜？当然殊胜啊。但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在谈第一地的时候，你尚有高低。前面刚才讲说法无高下等法性故，这时候你又要讲高低了。殊不殊胜不是高低吗？所以我就问文殊师利菩萨，其实这个问其实就是两个在那个，不是他在质疑或是在要考文殊师利菩萨，不是，是我设这个问让文殊菩萨来回答旁边听的人受益。好，文殊说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啊，就说以诸法中不得胜列啊，未都不见此胜此列是真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说我不见此胜此殊胜，因为配合前面，因为你这样一说，众生容易起疑惑， 被你讲成平等，那我都知道佛法最殊胜啊，是我们都是佛弟子嘛，你那这里面众生就会可怕了。如果修到最后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为什么要修？会不会这种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一条起干活的，要么就乱掉，要么就是说不能弃走。在佛陀那时代也是这样，因为他认为涅槃是他的价值。我今生啊辛辛苦苦死掉我所贪爱的，然后修行终于得到涅槃，真的走到最后，佛竟然跟我一句话说：“无生死涅槃。”可是那我白丢，我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既然无有，那我就干脆享受就好了。我既然辛辛苦苦舍掉所有的贪，所有的享受，然后精进的修行几十年，走到后头了，佛再跟我讲一句话，因为前头都讲方便嘛，后头讲究竟，那我也更好修到最后，已经开始舍了很多了，该舍都舍光了，哎，也开始得很多清净了，准备震怒的时候，我说不该，哎，你不会骗我吗？那你是不是骗我？哎，是不是就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很多人就离开离行。那我何苦舍掉那些？而且我的目标是向你我一直建立的价值，这是我的活存在的一个活着的意义啊。结果我活的意义竟然是没意义，所以很多人会整个身心会突然不知道如何就怎么崩溃，是因为我活着的意义没意义啊。是就像昨天我们在看那个水灾的那个新闻的时候啊，有一个不是啊，他之前已经发生灾难，他财产都没有，现在难得起来做个种香菇，结果这次水灾又全部没了。他说：“你难道你要逼我死才甘愿吗？”他就跟谁讲？跟上天讲。那他就说：“因为啊，他说那我还能怎么样？我所有的都完了。”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不是所有都完的人苦，和那个所有都完的苦是不大一样的。好，你损失1000万，但你还有9000万，不过十分之一是很痛的。和那个只有损失100万，不过全部就100万。哎，1000万的没有通过100万哦，你不能用钱来论他的苦，他那个是叫做全然失望啊。是，所以很多人修到最后发觉，就是说你要我们当然我们比较不会，我们不比较不会听的，像我们听的法。听得不像你没关系啊，回去看电视没什么关系，我们不会苦的。那可是像他一生都投入到修行，什么都抛下了，结果和他所期待的不一样，他会发狂的，他会发狂。所以我就讲说，有时候笨笨的不发心也蛮安全的，碰到问题也不会起什么作用。我听不懂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在乎，我只是在过，那不影响。哎，所以也有这种好处，你看。好，这里面来谈啊，书正谈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信受解脱法，必然走到最后，你这个原则，这个缘起性空，是不是放诸四海皆准？如果放诸四海皆准，应该是以世间法出世间法用同一个原则。既然一切性空，如何有佛法之高下？所以文殊菩萨这样讲法，我们这样讲的，正因为佛法一切都无高下离诸相，方便说叫这无上。后头就说了，这才叫无上。佛法之殊胜，不是时有一法高过一法的殊胜，是能广观一切法平等，殊胜在此处。而不是只有一殊胜法抵过别人，因为你这样讲的话就冲突了。佛法相应诸法空，方名为殊胜。既是相应诸法空，你有没有人人执着有一个只有殊胜之佛法？你一执着，刚好又背离佛法，是不是？佛法取其决意，决什么？决一切法空。而不是另攀缘攀执，有一个佛法高过谁？此佛法很殊胜，为我贪之所缘。 那这个佛法是度你还是害你？知道？如果佛法不过是在增长你的贪缘啊，让你所缘，那这个佛法是帮助你还是陷害你？是不是？对初学来讲，这样的善法欲可以接引到的阶段，可是当你要超越的时候，当你要出三界，我讲的这是核心出三界的根本啊。当你要出三界的时候，你就应该什么法上应舍，或者你如何才能超三界，所以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哎，所以我不见如相，那我就明白的。文殊菩萨就讲说，我不见此圣非此圣是非律啊。他说如来自觉一切法空是可证之啊。因为佛问文殊菩萨说，那诸佛法不是最殊胜的吗？那文殊菩萨回答问说，佛你就已经证了一切法空啊，你自己知道啊。啊，你觉一切法空是可证之啊，我所说一切法无高低，我已经证了一切法空，应该知道我讲的。其实反过头来就是问指引的是佛，然后其实由到最后是由佛来背出，是吗？所以指引是佛，讲的是文殊菩萨，到最后背出的是佛，不是吗？就证明一切法空，法无不可。哎，好，我们看下一页。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来正觉啊，自证空法啊，就是说我就跟他背出了一切是如是，你所说法既是空法，一切法平等啊。所以你看啊，在这个佛法里面，菩萨道的就态度啊，你发觉我们现在有人学菩萨道，有学到没规则没规矩啊。但因为菩萨道因为很灵活，但其实菩萨道的灵活，你会看到他那种智慧的善巧，但不像我们现在有的人不知菩萨道，但学他的人家的方便把它学成随便啊，这就有问题。他是方便，那你可以看到他跟声闻法比较不一样的时候，他可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应答，不同的方式，以便令众生入佛之间。你可以看到那个菩萨道里面的那个细心，那种贴心的看着众生，我用演戏的方式，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只要能接引众生入佛之间。你可以看到那种非常细腻的心情，而不是执着一个法，他只是说法如何，但我要问众生如何悟入，所以很细腻。你可以看到菩萨道的那个人非常灵活的，那这里面处处隐藏的那种慈悲心啊。那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是空法中当有啊有甚如而可得也啊？”就我反过头来问说：“世尊，在空法中有这种殊胜法可得吗？有在一切空法当中有你所谓的殊胜的佛法可得吗？”没有啊，啊，没有啊！我言善哉善哉啊啊啊！善哉善哉，就是认同他了。那再过来说，文殊师利，如汝所说是真法乎？接着他就说，佛复为文殊师利言：阿耨多罗是名佛法佛。啊，文殊师利言：如我所说阿耨多罗是佛法，非故无法可得名阿耨多罗。因为阿耨多罗，这个阿耨多罗是什么？无上的意思，无上就没有在上面，最高。那你在佛同时印证的同时，又怕众生起颠倒，所以佛又在问说：“文殊师利，你所说的是真的佛法吗？”好，那你是真的佛法，那马上接着问说：“那如果是真的佛法，那我们不是讲说阿耨多罗？我因为等于是设陷阱啊，有点设陷阱。你是真法，那真法阿耨多罗，我在问，那阿耨多罗是不是佛法？”啊，那如果说阿耨多罗是佛法，那阿耨多罗叫无上。可是无上的话，你现在又把它否定无上，因为它最殊胜不是无上吗？你如果承认阿耨多罗是佛法，那就必须承认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法。 那无上正等正觉明明有讲上下，那不是矛盾，是不是？那不然你就讲阿耨多罗不是佛法，这叫做大家都说阿耨多罗是佛法，你这样一讲就变成不是佛法，你违背了佛所说义。好，那这个其实佛跟文殊菩萨的这样的应答当中，主要告诉你什么叫无上义，什么叫阿耨多罗义啊。啊，你不要在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另取上下之分，等是有所得有所取有所希望心，那就错了。其实我也强调无上正等正觉重点也是在这个觉域，能觉此觉了才是佛法。他怎么说？可以故无法可得名阿耨多罗啊，无法可得名阿耨多罗。这里面讲啊，220经里面怎么说？如是世尊，一切佛法虽实无上，实际上真的一切佛法实际上是无上的，虽实无上。好，而以其中无法可得，故不可说佛法无上。嗯，虽实际无上，但又不可说佛法无上。为什么？因为无阿耨多罗所谓的无上，正因为正得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这个配合金刚经才会一样，就是说为什么又有受记，因为我无所得，若有所得佛不为我受记，一样道理。所以我所正得的是什么？正无所得。我因为有所正得佛为我受记，但我的正正得得什么？得一切法无所有。你看这样就很矛盾啊，我证什么？我证的是智慧，我得的是无所得，所以我用了命得。哎呦，我不说见诸法本空了，是。所以当我们一味的向上努力精进的在追求无上菩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往内照见诸法皆空？哦，很惊奇的修六度，你只要积极六度万行成就菩提道，那为什么不在六度当下念念安住无念？这不是更彻底更直接？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啊，可以在现前一切苦乐之境啊，能念念当中常得波折，你要能顶得起来啊。说实在讲精进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你我们经常在设想哪时候才修行，不是我们讲的六度在哪里，那不就是眼前眼耳鼻舌身意所要做的色声香味触法行六度吗？我们的道场其实没有，另外我们因为是凡夫，所以我们会设想一个更如我们的意的道场，这个情有可原而且应该的。但实际上的修行，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在十八界里面，十八界就是道场。也就是说你的六度有没有，你不能去设想一个非常伟大的，你们不要吵我，我要未来，我现在在努力修行，未来要行六度万行。就啊，嗯，地不要叫我扫，我现在在修菩萨行，怎么可以去扫地？他讲要舍六尘舍六根，然后另外找六度，你怎么知道？所以当我们一味的用这种很抽象很飘渺的心去修行的时候，其实道就离眼了。你应该试着在眼前这个地方能不能以你烦恼处以你受乐处去远离它，这就是六度，很实际的。因为我有这样修，没有第二条路。你真的烦恼很重，一言不具足，才必须有另外一个符合你现在还在贪着很不自在的环，很不自在的心身心状态，所以给你一个好环境让你得。其实应该是什么？现前一切境都是你在修，你唯有这样去练，你才会练出味道来。 你可以是吧，在现前进里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然后你必须要现前进当中不断的利用动跟静来修禅定，然后不断在任何境里面修福德。其他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路，你必须要担得起这个，你必须要对现前的境产生这样的一个亲切感。为什么？它就是你的道场。好，那讲说，所以这叫不可说佛法无上啊。这样的无上，正因我们讲无上，正是一切法不可得。所以，当我不断在想求得的时候，其实你退离了这个菩提道啊。他是这样讲，好的，无法可得。所以我讲无上，指无上义。从我们现在立场能不能讲诸佛法无上？可以，因为我们这个，但当我在讲佛法无上的时候，我的讲的无上跟你的无上不一样，因为你是用一种高低想的无上，但我是离一切即灭一切烦恼的无上。所以佛法这样讲，接引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意。所以你看，一因说法，随类各得其解。有些人还需要这样的妄想，如果你没有一点给我价值的话，我修不来啊。这就是我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问题已经也谈过去了。我们现在人要修解脱，我们现在人修解脱，我说实在很难。修解脱要有那种术士的一些因缘，或是真的对佛法一些体会，很难。为什么？因为你所有认定好坏高低的都是用世间法，你都是从德、从受用、从取当中去分高低的。所以当我跟你讲是离舍离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很难去体会那种离欲清净的自在，那味道你感觉不出来，你会觉得无聊，你会觉得无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说吃的酸甜苦辣吃的很重的话，对一个人，你跟我讲，你看你现在吃菜根香，你说我又不是牛，我为什么吃这个草？像我们今天如果吃的很油腻、很味道很重的，你看吃菜，就是清煮的，你会觉得我又没有生病，我又不是牛，我们天天吃草，那个脚没味道。但如果一个人他的味道味觉没有被破坏的时候，其实他吃这个单纯的菜，有菜的甘美在里面。最近有朋友讲说，我们现在吃素人其实得癌症的机会不比别人，有的说可以，有的人说不可以，有的说其实更严重。没错，更严重，因为我们不是真吃素，我们现在吃素其实是不健康的吃素法。那表面上只指我们现在吃素，如果从论健康，我们现在吃素是因不健，不是很健康，但我们的手术就是不杀生了，这一点而已。那除此之外真正的健康，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跟味所产生很强烈的破坏我们的身心，我们用的味道各方面其实不符合健康原理的。真正的吃素是健康的，但我们现在吃素不是真吃素，所以不健康。所以吃素奇怪，怎么胆固醇过高，怎么心血管病一大堆，怎么慢慢的都会很多，因为都不健康。哎，因为现在人平常味道很浓的，现在改吃素，用简单的素受不了，所以要加一点味道。那越加越重，越加要盐也多，糖也多，什么都多，就出什么问题了。是，所以吃素是外面素，里面不素哦。嗯，吃得太淡会觉得要点，我不是肉荤，而是要心要荤一点，呵呵，味道强一点，不然我会不甘愿。嗯，会做梦会想要吃别的，嗯，因为心没有得到满足。好，我们来看啊，这里面他说，文殊师利言：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明法器，非化还护法，亦非佛法，非增长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啊。不明法器，其实我就讲说，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我们其实同样在谈这个话，刚才提到。是不是法器？是法器，但这个法器意和你那个执着一个法器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不断在形成，往往去呢，我希望怎么样？ 啊，我们前一天下课不是有法师问说，哎，我们要不要继续读啊？读什么？读也可，不读也可，看你用什么东西。啊，当我们不断在读，我希望我成为法器，对不对？因为我想要弘法利生啊，动机是对。但如果这维系的差别没弄好，你恐怕不是法器哦，你会把这个法器给破坏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法器变成凡夫器，不是法器，啊，神变成陶器，变玻璃器，就是不是法器，因为没有法，没有法。所以法器的真正的意思，你看，从你现在所谈的众生得安乐的、得解脱的来源在哪里？我们应该成为真正的法器，就是自身得安乐，亦因为你众生可得安乐。那你因为在原因在哪里？众生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有念过了吗？哎，与妄想分别生，虚妄贪缘故被缚。众生被绑的是因为虚妄分别，所以我也是如此。所以我之所以成法器，是因为我能观空。我能观空才是名为法器。所以我们如果从以佛法上来讲，我们经常在乎的人才是什么？外在的人才，而不是法器。我们要训练的是一个训练一个看在世间各地的价值上是一个人才，但往往不是一个法匠。法匠是这个，法匠是这个。所以有时候现在整个大环境所推动的经常是把一个人才给弄坏了。那除非你能觉醒。所以有一个学生问说，他读很多，我们可以想想，我到现在没读半个人。因为我也在问他说，比如说你以你现在，以你现在的心境和你理解，你能读什么人？因为他现在还在读，他说那我说不要读，我说不是读不读的问题，是你的定位问题，你对这个东西的定位问题，是不是？你今天一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我常讲的，你说出这个法，你敢不敢动？你不能把经典背好了以后给别人。那有些人因为他的善根，他可能会受用。但一般来讲，如果连你都不敢动，别人大概也很难感动。如果连这个药你吃都无效，你拿给别人吃，大概也很难有效。好，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不明法器，挥化凡夫法，会亦挥佛法。他不是拿来化凡夫法，因为凡夫没有法，无凡夫法，所以才叫化凡夫法。知无烦恼才叫断烦恼，知无凡夫法啊，不受不执着凡夫法，才叫超越凡夫法，就是这样的啊。那佛法呢？知无一时法才叫佛法，这知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不是这个道理吗？知道佛法，实非自性佛法，才叫佛法义。你看他前后在思考一些道理，都是这样。所以像我们现在透过几天这样一直熏哦，大概也会这样，脑筋开始有点弹性，不然以前很僵硬，看东就东，转过来又折到啊，因为就慢慢要整个肩膀移，不能头转，因为太僵硬了。现在转来转去，现在都可以，还可以跳了。经过三天就跳了，啊，就是比较不会扭到了。因为有在运动，比较不会扭到。平常不运动，做个动作，哎呦好痛，哎，不习惯，就是这样。哎，好，那也会增长法了哈。哎，这个我们就休息一下啊。
问讯。